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八章第三节，是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请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这边所记载的是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使徒行传》当中第一次有一位殉道者，就是斯提凡。当然在教会这2000年左右的历史当中，为这个福音、为这个信仰殉道的人成千上万，没有人能够统计得出来。可能一直到今天，有人说24纪是人类2000年以来为主殉道的人最多的一个世纪。我们想象中的为主殉道的人，大部分在第1世纪，就是大概在公元100年之前这段时间。我们听到了很多故事，很多圣徒喂狮子、被火烧死、钉十字架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不要忘记，即使在今天，基督徒仍然在许多的共产国家、回教国家、印度，甚至在非洲许多的地方为主殉道。但是不可否认，斯提凡是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人。那么也因着他的殉道，整个教会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的吩咐是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你们就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然后直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可是一直到第6章为止，所有的圣徒基本上都在耶路撒冷，他没有离开过耶路撒冷，没有进到犹太全地，还没有到撒玛利亚，当然没有到地极。斯提凡的殉道，刚才我们读在第8章的前面就提到，斯提凡殉道以后，教会大遭逼迫，信徒就四散，开始到了犹太全地，开始到了撒玛利亚，教会开始出去了。在这个之前呢，教会是兴旺了，教会是蒙神的祝福的，但是却局限在耶路撒冷。所以斯提凡的殉道在整个的教会的发展史当中，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死是一个重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整个教会进入另外一个阶段。这段经文很长，主要是因为中间有一段非常长的，是整个使徒行传当中最长的一段这个讲话的记录。他这段讲话的记录比彼得前面几篇的讲章还要长，比以后你会听到保罗的讲章还要长，所以因此这段特别长。那么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第6章第8节，这边提到说，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稍微提到一些斯提凡他的事工，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的侍奉，他的 ministry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那么我们知道，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说，教会最初选出7个，当时不叫做执事，只是今天教会的执事都是以这7个人，包括斯提凡、包括腓力这些人为模范、为榜样的。但这7个人选出来，主要是做一个爱心关怀的工作，帮助那些特别是讲希腊话从外地到了耶路撒冷定居的这些圣徒们的这些关怀工作，所谓的管理饭食的工作。那么斯提凡被选出来是做这个的，可是从第8节看见，他整个的事工似乎不仅仅在做这些爱心关怀工作。那么，他蛮有恩惠和能力。第8节这样说。事实上，谈到斯提凡的时候，首先在选7个人的时候，在第3节就曾经提到了，彼得说要选的时候，选的是要有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那么斯提凡被选出来，可见他是圣灵充满又充满智慧的人。 然后到了选这个斯蒂凡的时候，第五节又再一次提到说斯蒂凡是一个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就第二次提到他有圣灵充满，而且提到他大有信心。那第三次提到斯蒂凡的时候，第八节他是满得恩惠和能力，到第十节你会发现他讲话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就跟前面第三节所说的一样，是圣灵充满而且是智慧充足的人。其实这四次提到斯蒂凡都有类似的意思。整个说起来，斯蒂凡这个人他被选出来做爱心关怀的工作，可是他这个人却是圣灵充满，而且蛮有圣灵给他的各种的能力，包括智慧，也包括他很有口才，这个口才是圣灵给他的口才，所以没有办法有别人跟他辩论跟他争论的时候辩不过他，因为他的圣灵的能力。那他是有信心的人，他是有能力的人，就提到说有神迹奇事。适当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神迹奇事的时候，基本上在使徒行传所有的神迹奇事都跟使徒们有关，使徒们行了神迹奇事，只有两个人例外，这两个人不是使徒，却提到说他行了神迹奇事，一个就是斯蒂凡，第二个就是腓力。腓力，下一次我们第八章开始谈到腓力这个人的时候，就提到腓力行了神迹。所以并不是说使徒行传的意思是说只有使徒们能够行神迹奇事，别人不行，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显然的，当时神迹奇事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行神迹奇事的。斯蒂凡是第一个使徒之外的人提到说他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可是他有恩惠能力，他也行了神迹奇事，显然成为某种程度的领袖的时候，他提到说有称为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起来跟他辩论，起来争辩。利百地拿这中文的翻译哈，这个是原来的希腊文的圣经是这样写的，那希腊文的圣经是把拉丁文翻译过来的，是，所以拉丁文原来是 libertino。那么你看所有的英文圣经，没有一个圣经现代的英文圣经翻译成 libertino， 都写 freeman。为什么是 freeman？ 因为拉丁文的 libertino， 就是英文的 freedman。你知道我们有说自由 liberty， 这个字是拉丁文来的。这 libertino 是一个被释放得自由的人，叫做 libertino。表示他没有得释放以前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奴隶。所以拉丁文的 libertino 意思是他原来是奴隶，现在被释放。那如果在美国的标准来说，南北战争结束以后1865年打完仗了，所有的黑人都是 libertino。 所以在非洲有一个国家，我们中文翻译叫做赖比瑞亚 Liberia 这个国家怎么来的？就是打完仗了以后，很多黑人释放得自由了，他们变成 libertino。 那他不要留在美国，他也成立他自己的国家，那怎么办？用船把他们送回非洲去，买一块地，这个地就是你的，这个国家就是你们的国家，这 Liberia 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自由。所以非洲有个国家是美国的所谓当时的黑奴被送回去建立的国家。当时犹太人有很多人基于各种的原因，可能是打仗的原因，各种的原因，这些犹太人变成罗马人的奴隶，后来被释放了，各种的原因他们被释放了，变成自由的人，不再是奴隶了，他们被称为 libertino。 那这些人回到巴勒斯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成立自己的一个犹太人的会堂，然后他们在一起聚会，因此人家称他们为哦，他们是 libertino， 那英文就是 freedman，被释放的人。所以所有的英文圣经都写 freeman， 我们中文圣经是利百地拿，所以如果你看中英对照圣经的话，也许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中文用这个，英文却是音也不一样，字也不一样，原因在这里。那因为利百地拿的会堂或者 libertino 这个会堂里面的人都做奴隶的人，这些原来都不是在巴勒斯坦，不是在耶路撒冷的，所以都可能在散居各地的，然后他们释放得自由，虽然回到犹太巴勒斯坦了，表示他们本来住的地方不是，他的语文不是希伯来文，犹太人用的希伯来文这种希腊文的。所以利百地拿的会堂是一个希腊文讲希腊文的会堂，是讲希腊文的犹太人聚集的地方。而斯蒂凡本人 我们说过他的名字是希腊文的名字。这七个被选出来做爱心关怀工作的人都是有希腊的名字，而且有希腊文化背景，所以很可能斯蒂凡就常常去这个 Libertinoi 会堂跟他们聚会，有时候就跟他们产生辩论。你记得每次保罗他出去宣教的时候，每一次到一个城他一定到当地的犹太人会堂去，他先去会堂，后来被赶出来，他才开始在别人当中开始有侍奉。所以因此斯蒂凡虽然是信主的，他很可能经常去跟他文化背景很相似的 Libertinoi 这一个会堂里面去。那当然跟那些没有信基督的犹太人就常常在言论上产生冲突，那每一次冲突的时候跟他辩论，可这边就说没有人抵挡得住斯蒂凡，因为他的话带着圣灵的能力和智慧。那么这一些 Libertinoi 这个利百蒂拿会堂里面的人，他提到有至少提到四个地方，古利奈、亚历山大，这两个是在北非，然后提到基利加、亚细亚是在当时的叫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半岛。特别是基利加这个地方呢，就是扫罗的故乡。所以等一下我们提到斯蒂凡被杀的时候，其中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扫罗，后来变成保罗，他就是基利加的人。所以非常可能保罗自己就是在这个利百蒂拿会堂的信徒，他在利百蒂拿犹太人，他还没信主的时候，他是常常跟斯蒂凡作对的。到了斯蒂凡被杀以后，第八章我们等一下会看见的是扫罗逼迫信徒，抓了很多信徒下监牢，一直到第九章这位扫罗信主了，他就是来自于基利家的，但他住在耶路撒冷，所以非常可能他去哪一个会堂，他就是去这个利百蒂拿，就在那个地方他跟斯蒂凡常常有冲突。很奇妙的，神却带领扫罗信的主。那么所以斯蒂凡这个人是个圣灵充满的人，他所做的事情，他会被选出来做爱心关怀工作，可见他除了有信心，虽然没有明白的说，很可能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他是很有爱心的人，但是他说话又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所以圣灵的充满在他的说话，在他行事上都能够很明显的表达出来。那么当时会堂的人攻击斯蒂凡主要是在说他什么呢？在十一节后面就提到说，这些会堂里面的人就买出人来，就是说买通了一些做假见证的证人。他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说他毁谤摩西毁谤神的话，到底在毁谤什么呢？他下面又说了第十三节提到说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蹋圣所和律法。所谓他好像谤读摩西谤读神的话，意思就是指他好像对于圣殿以及神的律法这两件事情呢，似乎他有很多的攻击。当然他是用假见证，就是说是他扭曲了斯蒂凡的话，这就留下一个伏笔。第七章开始这么长的斯蒂凡的讲话里面，其实就集中在这几件事情：圣地、圣殿和律法。这三件事情对犹太人一直到今天的犹太教徒来说呢，三件事情是绝对神圣的：圣地、巴勒斯坦、圣殿。当然今天犹太人很可惜的是圣殿没有了，所以呢他们只能在今天的叫做圣殿山Temple Mount， 现在有两个回教清真寺的下面，所以以前叫做哭墙，那个哭墙就是在圣殿山的平台下面有一个墙。为什么哭呢？因为圣殿山上没有圣殿，而且在1967年以前他们是不能够上这个圣殿山，因为这是回教徒的圣地，不准犹太人上去，何况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分为东西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在东耶路撒冷，是属于约旦人管的。1967年战争之后，整个耶路撒冷被以色列人占领了，所以犹太人要上去可以的，是他们到今天犹太人还是不愿意上这个圣殿山，因为上面已经没有他们的圣殿。所以圣地、圣殿，第三个律法，这是犹太人认为三个最神圣的东西，而他们说斯蒂凡就是好像毁谤了圣殿，毁谤神的话，以及毁谤这个有关于圣地的事情。那么因此 十三节提到说他糟蹋圣所和律法，十四节说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你记得耶稣曾经在世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们拆毁这个圣殿，我三天要把它建起来。很多人就有点怀疑说，这个圣殿希律王用46年盖起来的，你三天可以盖一个圣殿？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就说了，其实耶稣是以自己的身体来比喻这个圣殿。耶稣是提到说他死了以后三天之后复活。不过这句话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是被拿来控告他的原因之一，说耶稣说他要拆毁这个圣殿，耶稣是说如果你们拆毁这个圣殿的话呢，我三天之内可以重建起来。但耶稣并没有说我要拆毁这个殿，但是也同样的跟斯蒂凡很相似。所以从斯蒂凡被控告以及殉道的过程，你会看到很多跟耶稣殉道的过程是非常相似的。同样有假见证人攻击他的理由也是相似的，提到他糟蹋圣殿，糟蹋这个律法。那么曾经有人说耶稣要毁坏律法，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谓的登山宝训，在那个里面耶稣说得很清楚，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严格说起来，耶稣来他取代了律法，他成全了它。耶稣来取代了圣殿，因为那个物质的殿会消除的，只有他的生命，他的身体是永远存在的。也的确主后70年圣殿被毁，一直到今天已经1930年了，1930年圣殿再也没有重建了。但是我们却能够以神为我们的，我们身体成为神的殿，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神有好像在我们中间一样，有形的殿失去了，无形的殿却永远存在的。不过当时他们攻击耶稣，就是提到说耶稣好像这个要拆毁圣殿，要改变摩西的律法，他们在攻击斯提凡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理由。所以当他被审判的时候，十五节在公会里坐的人都定睛看着斯提凡，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第七章第一节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开始正式公开的审问。斯蒂凡的回答从第2节一直到第53节是非常长的啊，非常非常长的，所以我们没有一起宣读，等一下我们会大致上说一下他所说的。但是基本上来讲，这个他所说的话不但是使徒行传中最长的一篇讲章，也是非常有关键性的。一方面我说过，斯蒂凡的殉道是福音从耶路撒冷直到万国万族万民宣道的一个关键点，他所说的话事实上也代表整个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跟整个从旧约圣经延续下来的这个信仰怎么样连过来，怎么样延伸出去，一个关键性的。所以特别详细的把这个讲章记载下来有他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他所说的话。我简单的很快的读一下他，我一段一段的读哈，不会全部读。他第七章第二节，斯蒂凡这样说，斯蒂凡说，众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天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先读到这里。所以他从历史，基本上斯蒂凡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叙述整个他以及当时在场所有犹太人的信仰。他意思就是说，各位犹太人，我也是犹太人，你也是犹太人，我们信什么？ 他从亚伯拉罕说起。有趣的是，你仔细看他的讲章哈，直到最后的一个部分，以外，90%他所说的东西是所有犹太人都是耳熟能详的，很熟悉的。而且斯蒂凡在讲的时候，可能下面所有犹太人都对，很好，对极了，都一直点头，一直点头。诶，那我们告他什么？他每一点都对啊，对，对，我们妙就妙到这里了。对对对对对，对到最后的时候，不对了。但是很有趣的是，他整个讲下来的东西都是历史，所以他讲的历史，所有的犹太人，包括公会里面的大祭司，所有的这些人都知道，也都同意。那问题，有些人问，那斯蒂凡干嘛要好像老调重弹呢？还要跟这些人好像说，哎，你们都不知道吗？啊，亚伯拉罕怎么样？这个后来讲到约瑟怎么样？后来讲到摩西怎么样？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你干嘛要再讲一次？因为事实上是，他们虽然好像知道，却未必真的知道。他是把历史的事实陈述出来，但在这个历史的陈述过程中，他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新的观点、新的透视，英文叫做 new perspective, new insight。历史的事实在这里，你怎么把历史的事实当中的意义表达出来？这是斯蒂凡在做的事情。历史的故事你知我知，可是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呢？他在点出来的时候，最后当他结论把这个东西一表达出来的时候，就变成爆炸性的。你们看重圣地，你们看重圣殿，你们看重律法，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你以为我们住的这个地叫做圣地吗？那他整个的讲章，从亚伯拉罕，从约瑟，直到摩西，他要告诉他们说，什么地方是圣地？不是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地方叫做迦南美地，或者叫做巴勒斯坦，或者我们叫做犹太人的地方叫做圣地。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第一个圣地是哪里呢？米索波达米。当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在那里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显现的地方不就是圣地吗？第一个圣地在哪里？米索波达米。神什么时候向约瑟显现，跟他同在呢？在埃及。神在什么地方向摩西显现呢？在西乃旷野，那个是圣地。你以为只有这里是圣地吗？不，圣地不在这儿，在每一个我们所在的地方，神与我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地。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你以为只有这个地方是圣地，神不在这里。你以为只有这个地方，这个房子是圣殿，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律法是神所传播的，摩西给我们的律法，但是不是律法出了问题，是我们不守律法。所以当他引到，就把历史所有东西引到最后的时候，我说发生爆炸性的结果，就是这是听众所不能接受的。历史的事实是事实，他们也都明白，也都承认，但是那个结论却是他们所没有想象过的，也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们从第一个亚伯拉罕看起的时候，他强调亚伯拉罕是被神呼召出来的。其实我们等一下会看的是，从亚伯拉罕，从约瑟一直到摩西，固然是历史，但这个历史，尤其我们基督徒今天读圣经，读旧约圣经，我们会说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或者说是以色列国的历史。但你要知道，这个历史不是圣经记载历史的时候，不是要让我们知道哦，以色列这个国家怎么来的，以色列这个民族怎么开始的。所以不是以色列史，是 history of salvation, 是一个救恩的历史。所以为什么记载在圣经上？不是 history of Israel, 不是以色列的历史，这是 history of salvation, 救恩的历史。所以斯蒂凡所讲的跟犹太人所信的什么差别？犹太人所信的是历史的事实都一样，只是他们把这个历史看为我们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而已。 斯蒂凡说，事实你所信的跟我信的一样，你所知道跟我所知道一样，不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历史不是我们以色列人的历史而已，这个历史是全人类救恩的历史。所以他要从最早亚伯拉罕说起。他说亚伯拉罕什么地方碰见神呢？在当他在美索不达米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呼召他，要他离开本地本乡出来，然后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他就去了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就从哈兰然后到了哪里？到了现在你们所在的地方。他对犹太人说，就在这里，迦南地就在这里，巴勒斯坦，他是这样来的。然后他也提到说，当时他没有产业，他甚至没有儿子，但神应许他将来的子孙会很多，但是也告诉他，你将来的儿女要在外邦的地方做奴仆，就是说去埃及等等等等。他在说什么？人类救赎的历史 History of Salvation 是什么？救赎的历史是指着人类在一种被捆绑的不自由的或者在罪恶之中的环境中被救赎出来，整个历史在这里。那么所有的整个旧约历史当中，许多的部分，不是每一个细节，但是许多部分都有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好像来预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从一个光景到了另外一个光景，从一个情况到一个情况。原来的光景是被奴隶的，不自由的，是神看为不好的，神说出来，出来。所以神带领我们从，好像亚伯拉罕从乌尔这个巴勒，这个叫加勒比，也就是巴比伦的那个地方，因为那地方的宗教也好，风俗也好，文化也好，神说不好，出来。于是他就离开本地本乡出来了，去了哈兰，最后去了迦南地，神呼召他出来。所以人类救赎的历史都是提到我们从原来一种情况当中被呼召出来。我们都曾经从不同的环境中出来，从国内来的人，很多人说我们原来是生长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中，现在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从那里出来。从台湾，从香港，从各地方来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有些人虽然你出生于基督徒的家庭，你并不是从小一出生就成为基督徒的，你还是有你属灵上的一个过程，好像属灵上的一个旷野的生活。因此亚伯拉罕、约瑟、摩西都有一个旷野的经历，都从某个地方说出来，然后神带领他们出来，然后进入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就提到这些经历，这是整个有一个神救赎的计划，不单单给亚伯拉罕，不单单给雅各，不单给以色列民族，而且是给全人类的。所以你可以发现他为什么选择亚伯拉罕，选择约瑟，选择摩西。神选择，神整个救恩的计划是从一个人开始的，亚伯拉罕，从一个人开始，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就是雅各跟他的子孙。所以约瑟所代表的是雅各这个家族，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族，从一个家族400多年以后，到了摩西的时候已经是整个民族了，整个民族几百万人了。在摩西的时候神也带领他们出来，所以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到一个民族。然后斯蒂凡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说现在是从一个民族，我们以色列人要进入万国、万族、万民的时候。这是神整个救赎的计划。神整个救赎的计划不是只救一个人亚伯拉罕，神救赎的计划不是只是针对雅各他一家的人，当然也不仅仅局限在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这个民族而已。不，神的救恩是从这里一直往下，要到万国、万族、万民，所以不能停在这里。这也是斯蒂凡整个的争论，不能停留在这个圣地、这个圣殿和这个律法，不能停在这里。我们要 move on， 继续走，因为神救赎的计划是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从一个家庭到一个民族。而今天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福音是从这个民族进入万国、万族和万民。事实上，从亚伯拉罕神对他说话的时候，就是说亚伯拉罕，你的万国、万族、万民要因你的后裔蒙福。亚伯拉罕当时被呼召的时候，神就已经说了， 不是为你个人的，不是为你的家庭的，而是为万国和万族和万民的。什么时候神的应许才开始应验呢？当耶稣基督来了，等教会开始从犹太人当中往各个民族传播出去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预言才开始应验。斯蒂凡所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这个是救恩的历史。所以他所说的事实犹太人都了解都同意，可是他从一个新的透视把这个整个组织起来的时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对我们今天每个信徒都有帮助，但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却是像是一个炸弹一样，是他们没有想象过的，没有完全能够理解的。但是有趣的是，我说过斯蒂凡讲这些话的时候显然是公会的开会，但也显然有其他的人在旁听，因为他讲完这些话后来被石头打死的话，显然不是公会里面人把他抓去的，而是有很多人在那里，那些人激动起来就把他抓出去，最后石头打死了。也提到扫罗，所以非常有可能合理的推测是扫罗也是听众之一。你看保罗以后写的书信有很多的观点跟这篇讲章是非常类似的，表示说他打死了斯蒂凡，可斯蒂凡所说的话因为是出于圣灵的话进入保罗的心思里面，到他真正信主的时候，他重新再想一想，重新再把他的信仰整理一下的时候，他会发现斯蒂凡所说的非常正确。所以保罗的书信有很多地方反映出斯蒂凡这篇讲章的一些观点。好，他讲完了亚伯拉罕，他讲到约瑟，第九节，先祖就是指的当时的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那些人呢，嫉妒他的兄弟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觉得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出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兄弟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在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亚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好，这边提到约瑟，那么我简单的说一下，一样，约瑟什么时候遇见神？他遭遇苦难，当然这个旧约的历史我们在暑假会开始讲创世纪的时候慢慢的会提到这些人的故事。不过基本上约瑟被他的兄弟嫉妒，然后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但是神却与他同在，所以埃及是约瑟遇见神的地方，所以圣地对约瑟而言是在埃及，是在埃及。他大部分的光阴到他死的时候是在埃及，他说只有前面17年年轻的时候住在巴勒斯坦，后来被卖到埃及，从此以后他几乎没有回过故乡，只有一次他父亲死了，他带着兄弟把他的父亲安葬在巴勒斯坦，他回来过一次，然后又回到埃及，一直到他死在埃及。他一生在埃及度过，他在那边遇见神，神帮助他。那么同样的，这是一个救恩的历史当中的一个，神透过约瑟把雅各的家族的人全部带到埃及去了，从迦南地出来。那你说迦南地不是应许之地，不是一个好地方，为什么要出来呢？因为在时间上来讲，那个时候神认为犹太人这些雅各跟他的子孙住在巴勒斯坦，住在迦南地不好，出来。一个方面是这边提到的，他知道将来有饥荒，所以神预先安排约瑟在埃及，最后饥荒的时候这些人过去可以存活，可以继续的繁殖。但是另外一个，迦南地到后来他们进迦南就知道，那地方的宗教、那地方的风俗、那地方的道德是极为败坏的，所以雅各和子孙如果一开头就住在迦南地，住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经过400年的话呢，恐怕整个后来的以色列民族已经腐化到不可收拾了。是神说出来，借着约瑟先下埃及，借着饥荒使得雅各和全家的人就离开埃及，离开巴勒斯坦下到埃及去了。 救恩的历史，我说过，常常神呼召我们出来，用各种的方式出来，然后进入另外一个境界，进入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在约瑟的时代也是如此。然后他就提到摩西，十八节提到说，一直到不晓得摩西的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是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了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拒绝说，谁立你做我们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接纳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我们先看到这里，摩西是什么？我刚刚说，从一个人亚伯拉罕，到一个家族，到雅各和约瑟，然后到了一个民族，到摩西。摩西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住了四百年，人口从一个家族七十几个人，一直到四百年之后已经高达百万人。他在那边受苦，因为那些新的埃及王不再晓得约瑟，不知道约瑟为埃及所做的工作，也改朝换代了。从历史上来说，事实上统治的阶级已经换了，甚至是种族都换了，于是他们逼迫这些以色列人。那么这边就提到摩西怎么出生，如果你熟悉旧约的故事，你就很了解这个故事，如果你不太熟悉，这边刚好很浓缩的把这些故事讲给你听。基本上摩西从小出生的时候，在受逼迫的时候，本来这个接生婆要把他杀掉，那么那接生婆是个犹太人，是个以色列人，他没有这样做。后来他姐姐跟他妈妈就把他放到一个小的一个摇篮里面，放在河里面，结果法老王的女儿看见，就把他认养。因此他在王宫中长大，他成为法老王女儿的养子。四十年之后，他学会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这边说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呢，也许你会有点困惑，因为又过了四十年，当摩西八十岁，在米甸的旷野牧羊了四十年之后，神呼召他，就是刚才后面所说的，神呼召他说，你出来回到埃及，把你的百姓带出来。摩西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左口笨舌的人，就是说我不会讲话。可是这边说摩西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到底他是会说话还是不会说话，那很多学者吵来吵去。我的结论很简单，我说他四十岁以前会说话，八十岁不会说话。怎么说呢？四十岁以前在王宫中长大的，当然有老师啦，有同学啦，有很多事情要他做了，哦，口才很好。然后四十年在米甸旷野对羊弹琴，我们说对牛弹琴是有说没有回的，对不对？他牧羊四十年，他几乎不讲话了。那你说他不是结婚了吗？还有两个儿子。我要你知道很多丈夫跟老婆是不讲话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而言之到八十岁的时候，他说我不能讲话，我不会讲话。我相信他说他不会讲话也是事实，也是事实。可他原来是很会讲话的，他学会了所有埃及人的学问，他本来以为他所有的才干学问加上他有一种强烈的种族的认同感，因为他从小虽然被接生，但是我相信法老王的女儿老早就告诉他了，他也绝对一开头就知道他不是埃及人，所以长大了他要去看看他的同胞，发现他同胞受欺负，所以呢打抱不平， 那么照犹太人的传说，圣经上没有这样写。犹太人的传说是说，摩西那个时候学问好，口才好，武功好。想起来也是，《水浒传》里面有一个人，这个花和尚鲁智深鲁达，三拳打死一个人，武功很好。我相信摩西的武功也不错，他用拳头就打死人了，把埃及人打死。他想说，我救我的同胞，而且呢，他地位、学问各方面，他觉得我足足有余做你们的领袖。当他看见两个以色列人打架，他就说：“哎呀，打什么？自己人打自己人。”那个人就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他被弃绝，所以弃绝是斯提凡提到摩西的时候很重要的关键性的字眼。这个字是一再的、一再的出现。三十五节就说了，这摩西是百姓弃绝的，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三十九节他又再一次提到说，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弃绝摩西。那最后就提到了，今天我们在场的犹太人公会的代表们，你们也弃绝了谁呢？弃绝了耶稣，而且杀了耶稣。你们跟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所以会有爆炸性在这里。他埋下一个伏笔，他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弃绝摩西，不是法老王弃绝摩西而已，连以色列自己的同胞都弃绝他。那当然，我说当时的犹太人听的时候，对呀，那时候的以色列人真是差劲啊！如果是我在那个时候啊，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他一直在点头，一直在点头。我就说，点到最后，当斯蒂凡说：“你啊，就跟那些人一样。”那时候的人弃绝了摩西，你们就弃绝了耶稣，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爆炸性在这里，但他很巧妙的留下一些伏笔，用历史的回顾，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表明。那摩西在整个救恩的历史代表什么呢？出埃及，同样从被奴隶之地被带出来，从被奴隶之地带出来，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对，这是另外一个救恩的历史。不过这个历史它讲得特别长，因为摩西是整个关键的所在。是摩西，他也是一样，他在荆棘中，在火焰当中遇见神的时候，是神对他说：“你现在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因为他整个第一段的讨论的就是说：“哦，你们说这个地方是圣地，说我斯提凡血土圣地，那我告诉你什么是圣地。对亚伯拉罕来讲，圣地是米索波达米。”对约瑟来讲，他的圣地是埃及；对于摩西来讲，他的圣地是在西南山下的那个地方。今天我们的圣地在迦南地，在巴勒斯坦。可是对那些人，他所在的地方，当他遇见神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圣地。所以提到圣地的时候，提到摩西；第二个提到圣殿的时候，是谁造了会幕呢？摩西。后来会幕变成圣殿，所以我们今天说，哇，西利王盖的圣殿多么好！你要记得，原来是一个会幕，会幕是摩西造的，而且这会幕是搬来搬去的，不是固定的。你不要以为圣殿就在耶路撒冷，圣殿神与人同在，耶和华住在我们当中，好像当时的会幕一样。我到哪里，神与我同在；我出我入，耶和华与我同在。因此，那就是我的会幕。你以为是这个房子吗？是斯蒂凡要提到这个的时候提到摩西，提到律法也是摩西，是摩西把神的话颁布给我们，所以整个的焦点在摩西他的身上。然后他提到说，这个摩西是被当时的以色列人所弃绝的。那么他也提到说，这个摩西三十七节说，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摩西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就从这边就暗示了，摩西说将来有一个要像摩西的人出来。如果你相信他的话，那你要问，那这一位将来要来的是谁呢？因此他在最后就说，那将来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当时的人拒绝了摩西，今天的人拒绝了那位像摩西的先知，就是耶稣。所以他意思说，你们现在的这些犹太人跟当时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没有两样， 所以当他提到这个的时候，他一再提到摩西，他也提到摩西把神的话给我们。三十八节说，这人曾在旷野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这就是指的这个律法。但他下面说，我们的祖宗却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因为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十诫的时候，四十天之后才下来，中间的四十天当中，那些以色列人对亚伦说，四十节，你且为我们这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为我造一些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期，当时的人不但拒绝摩西做领袖，也拒绝了摩西所吩咐所教导的要拜那独一的神耶和华，反而造了一个牛犊。那么之后他就后面的历史，就从摩西讲到后来的历史当中，他们拜各种各样的神，巴利拜摩洛，拜各式各样的神。后面引用的这段先知书上的话是来自于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五章25-27节，阿摩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拜的不是拜耶和华神，反而是拜摩洛的帐幕、里番神、各式各样的外邦的神。所以神说，你既然喜欢拜外邦的神，那就把你送到外邦去。你不想拜外国神吗？我送你到那边去，你去那边拜好了。所以因此后来犹太人、以色列人被俘虏到外邦，就在这里埋下一个伏笔，因为你们不拜这位造天地的真神，所以你们会得这个结果。所以当他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一点一滴的从历史的里面来指出，当时的犹太人跟早期的以色列人是一样，早期的以色列人如何弃绝了摩西，甚至52节提到说他们逼迫先知，他说今天你们这些犹太人同样的弃绝了耶稣，也弃绝了耶稣之前的施洗约翰。他后面提到说，52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那个是指的施洗约翰。后面又说，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或者圣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所以他强调说，摩西所教导的你们并没有遵守，以前的人怎么逼迫或者说弃绝摩西、弃绝先知，今天你们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整个群众就开始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应。当然在这之前他也提到说，你们很看重这个圣殿，他提到说原来是摩西做了一个帐幕，后来到大卫、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建造一个殿宇。48节，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这先知所说的是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的第66章有提到这样一段话，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所以他提到说，这些的殿并不是真正能够把神局限在这里，神不在这个地方，神不在这个圣殿的房子里面，因为神太大，天地都容不下这位神。然后最后他说一句话，51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愚而未受割礼的人，当时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这是整个引爆点。犹太人他们以自己受割礼作为犹太人与神立约为荣，那么斯蒂凡说，你们是身体受了割礼，可是你们的心、你们的耳没有受割礼，意思就是说你们心不听、不遵从神，耳朵不听神的话，所以身体受的割礼是没有用的。你记得吗？我说过很多斯蒂凡说的话后来在保罗的书信中反映出来，罗马书第2章从25节到29节，保罗就说过，真犹太人不是身体受了割礼的，是心里受了割礼的才是真犹太人，跟斯蒂凡所说的是反过来说一样的意思。真正的犹太人，真正与神立约的，不是身体上受了割礼的记号，而是在心灵上跟神有一个关系，心灵受割礼。所以总而言之，在这一段的里面，如果你要说对今天我们 所有的基督徒而言有什么提醒？我想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就是刚刚说的，真正的犹太人是在心灵上受割礼，不是身体受割礼的。真正的基督徒，我也可以这样说，不是你在身体上曾经在禁食里受过禁礼或者点水礼的人，而是在心灵里面借着这个洗礼有一个与神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经历的人，才是真基督徒。过去的犹太人以身体受割礼作为记号，觉得我是与神立约的，对，可是心灵耳朵没有受割礼呢？斯蒂凡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人。今天我可能在形式上我受过这个洗礼，但是如果我的心我的心灵我的生命不是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同复活的话，我不是真的基督徒，我跟神的关系仍然没有真正的建立，我们仍然有可能成为耶稣基督的仇敌。过去以色列人怎么弃绝摩西？是以色列人，是自己人，排斥自己人。今天保罗的书信也常常提到，与教会为仇与基督为仇的有很多时候是信徒，所谓的信徒。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真正的敬拜不是那一个地方，不是那个房子。这个礼拜五有五六十位弟兄姐妹要跟我跟师母我们去以色列圣地之旅。你想说哦，我们去朝圣。你知道回教徒哈，一生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功德，其中一个就是一生之内要去麦加一趟。哇，去的麦加一趟啊，这个功加三等，可能离天堂会近一点。那么所以对他们来讲，回教徒来讲，一生一定要去一次麦加，摸一摸麦加城里面有个黑色的一个石头，哇，摸它一下。那摸了一下要排队三天呢，有上百万的人绕了一大圈，没人，只能把它摸一下赶快走，因为后面很多人要摸。就对他们而言，那个地方是神圣的，那个石头是神圣的，那个东西啊，有一个神奇的魔力。基督徒会这样看吗？不是的，我们去以色列去圣地是在那里，在那个时空环境之下更能够体会到旧约的新约时代每一位圣徒耶稣基督自己每一位先知他所说过的话他所经历的事情感同身受。但并不是那个地方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不是那个经验会加增我的，如果武侠小说的说法，加增功力，不会。同样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说得很清楚，真正的敬拜不在这个山，不在那个山。犹太人是锡安山，撒玛利亚人说有个基利新山，不是那个山，不是这山，不是那个殿，也不是这个殿。所有敬拜的是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神不受时空的限制。最后我们看到，当斯蒂凡说完这样的话以后，反应非常强烈，那些人不能接受他的话，把他推出去，最后用石头打死。中间有一个人叫做扫罗，从第九章之后扫罗这个名字就一再出现，所以这边只是留下一个伏笔，提到说有个少年人名叫扫罗，他们打死斯蒂凡的时候，为了行动方便，他就把大外袍脱下来就摆在一个人的面前，那个人叫扫罗。所以我不知道从这个经文看来扫罗有没有丢第一个石头，不过至少扫罗至少是有份的，他是即使没有丢那个石头，他是参与整个事情的关键的人物。而且到了第八章第三节，你也会看到扫罗残害教会，抓了很多信徒，所以扫罗成为一个关键的一个人物。但是有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十九节和六十节，当斯蒂凡最后殉道前说了两句话，或者说做了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整个新约圣经只有一次的祷告是向耶稣祷告的，就是斯蒂凡，就这里，所有的祷告，使徒行传的保罗书信，所有的书信的祷告都是向父神，只有一次的祷告是向耶稣祷告，就在这里， 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他祷告对象是主耶稣，那并不是说向主耶稣祷告不对或怎么样，只是在整个圣经中的记载当中，向主耶稣祷告的只有一处，就是这里。那么整个圣经没有一处，没有一处是向圣灵祷告的。那同样三位一体的神都是可以成为我们祷告的对象，不过只是提醒你会注意到这个地方。同时他这个祷告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跟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不是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说过两句话。那么在四十六节他提到一句话，求父神就说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所以那时候耶稣的祷告是向父神祷告，他把他的灵魂交给神，跟斯蒂凡所说的非常接近。然后第六十节斯蒂凡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与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三十四节很相似。三十四节二三章三十四节耶稣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你就发现斯蒂凡的殉道的过程跟耶稣殉道过程有很多相似之处，连最后的祷告也有相似之处，也看见斯蒂凡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最后第八章就提到斯蒂凡殉道之后教会最后的结果，受到逼迫没有错，不过教会因为受到逼迫而被扩散。可能我们会问，像斯蒂凡这样好的一位圣徒，神为什么不救他呢？神为什么不帮他呢？我们只能说神有他的美意，神容许一些人为主殉道，神拯救了另外一些人，让他们的命得以存活。但是或这样或那样，神的旨意却是不能拦阻。神容许斯蒂凡殉道，但也因此整个教会开始出去，否则的话这些圣徒们在耶路撒冷可能日子过得很好，我们也满足在这个地方大家彼此相亲相爱，可是停在这里了。神的旨意不能完成，受了逼迫教会扩散。从下礼拜开始你就看见教会开始进入撒玛利亚，以后你会看到教会进入世界每个角落。这是神的恩典，神的计划。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看见斯蒂凡这样一个人，他为主的摆上他付出流血的代价，但是却给我们许多的提醒，许多的教训。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无所不在的。什么时候我们向你祈求的时候，什么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相会的时候，我们就是站在圣地。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从心灵里面接受这个洗礼、接受你的一个信徒，不仅仅是在外面的形式上，好让我们在凡事上、在生活中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求你帮助今天在许多地方仍然在为主受苦，甚至为主被杀殉道的弟兄和姐妹，求你帮助他们，也让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榜样，激励我们更加爱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